网友大家，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美科技人才争夺战，川普神助攻啊。第二个是贸易战，美国新破口，药品啊。第三个是长平说，假如我可以回到8964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CNN 报道，美国官方贸易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的进口的布洛芬有 90% 来自中国，泰诺 73%， 治疗皮肤炎症的叫氢化可的松有 96%。 这些药品都是美国家庭常备的非处方药，药品成为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的新破口。另外，全球 80% 的阿莫西林的原材料在中国生产，阿莫西林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抗生素，美国只有一家阿莫西林制造厂。那么这家公司说，如果中国切断供应链，美国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另外，美国 90% 的处方药是仿制药，大部分从印度进口，而印度的仿制药又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料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表示要对药品加征关税，理由是国家安全。川普在四月底说，药企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否则将会面临关税。川普政府已经启动了对药品进口的调查，可能会把药品纳入关税清单。美国仿制药行业协会说，仿制药利润微薄，一旦加关税就入不敷出，关税不会把药企拉回美国，还会迫使药企彻底退出美国市场，加剧美国现有的药品短缺问题。仿制药行业协会还说，在美国建立新的制药厂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短期之内难以替代中国的供应啊，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月4号表示，如果无法和美国达成钢铝关税的协议，就会在下个星期宣布反制措施。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6月4号开始把钢铝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 2024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了价值33亿美元的钢铁，12亿美元的铝材。辛鲍姆说，增加钢铝关税是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辛鲍姆说，墨西哥经济部长这个星期会去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墨西哥就会宣布保护墨西哥就业和产业的反制措施啊。另外，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4号在国会表示，加拿大正在和美方进行密集的谈判，但也准备好了如果谈判失败要采取的报复行动。另一方面，美联社报道说，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6月4号在法国举行贸易谈判。谢夫乔维奇说，会谈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格里尔说，和欧盟的谈判进展迅速啊，显示欧盟愿意和美方合作实现互惠贸易。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官员同时在华盛顿进行技术谈判，这中国跟美国跟欧盟的谈判好像有一点进展。另外，彭博社报道说，印度6月3号正式就美国提高汽车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表明印度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的立场越来越强硬。4月3号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5月3号美国对汽车和零部件加征 25% 的关税。那么印度指出，美国关税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内的汽车产业，但是美国没有按照 WTO 规定提前通知，也没有和相关的成员协商，对印度出口造成了重大影响。印度的经济时报报道说，印度在2023年到2024年向美国出口了67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印度说，如果30天之内无法通过磋商解决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将会保留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权利。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一系列的措施，基本上就是每次呢出个措施啊， 把事情搅和一下，大家都来反抵制，然后他就偃旗息鼓，再搞一下。但是每搞一下呢，其实美国自己受到损失啊。这是第二、第三，外交家网站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月4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即便是越南取消对美国的商品的所有关税，美国也不会豁免美国的关税，越南的关税，除非越南承诺并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商品通过越南转运到美国。卢特尼克说，越南向美国出口了125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大部分零部件和原材料都来自中国，金额接近900亿美元。越南只是把中国的东西略加稍作加工，再加个价卖给美国。许多美国的品牌，包括苹果、耐克，都在越南有工厂和供应链。那么这些厂商一般会从中国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再运到越南进行最后的组装和测试，最后出口到美国。这种模式是全球供应链的典型例子。那么阻断中国、越南、美国的贸易通道，美国公司就会受到影响，对越南来说也不可能实现啊。即便是真做到了，也很难证明，因为没有人能够彻底查清一个零部件到底从哪里来啊。这是第三、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最近拒绝向出口到中国的乙烷发放许可证，理由是乙烷最终会流向居民融合项目，居民融合企业，增强中国的军事能力。那乙烷是用作燃料，可以做塑料，也可以做橡胶啊，合成纤维啊。那么08年美国开始大规模的采购页岩油啊，同时就会开采到大量的乙烷，那所以美国就成为乙烷主要的出口国。那么中国又是全世界最大的乙烷买家，去年中国向美国购买了 1.8 亿桶乙烷，占美国乙烷出口量的一半。美国能源服务供应商最近向商务部申请向中国出口三批乙烷，总共220万桶，但是美国商务部拒绝。经济分析师指出，美国商务部的决定会摧毁美国的乙烷出口市场。哎，疯了吧，美国政府很少干这种，你不让他出口你买啊，你不买，你不让他卖你卖给谁？第五， A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4号签署行政命令，从6月9号开始全面禁止12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并对7个国家实施部分限制，理由是国家安全。那么被全面禁止入境的12个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那么部分入境限制的国家包括布隆迪、古巴、老挝、塞拉利昂、多哥、土库曼斯坦和委内瑞拉。那么川普6月4号晚间还宣布，还发表视频声明，声明提到科罗拉多州6月1号的亲以色列集会被袭击，这类袭击凸显了未经充分审查的外国人入境可能带来的极端风险。6月1号下午，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的购物中心，埃及男子叫索利曼，使用自制的燃烧瓶和简易的火焰喷射器袭击了亲以色列的集会，造成12人受伤。不过这起袭击事件的发起人是埃及人啊，而且是和这个全面禁止入境的12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关系啊。这是第五。美联社报道，货轮晨光号6月3号晚上在阿拉斯加外海起火的原因是它装载的电动车自燃。那么船东啊，这个晨光号的船东6月4号说，由于火势失控，船员已经弃船逃生啊。那么晨光号运载了3000辆中国的电动车，其中800辆电动车3000辆中国的汽车，其中有800辆是电动车。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中国汽车的品牌。那么8天前晨光号从烟台港出发， 前往墨西哥啊。事发的时候，船员在装载电动车的甲板发现了浓烟，随后启动了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但是火势没有得到控制，船员最终被迫弃船。专家指出，电动车锂电池有很高的易燃性，而且难以扑灭。那么货车上的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灭火系统没有办法有效的冷却这个电池啊，所以电池火灾需要大量的水才能扑灭。但是在船上使用大量的海水可能会导致其他的风险。晨光号悬挂这个利比亚的国旗，是由英国公司管理。那么轮船的保险公司之前就警告说，你运输大量的电动车有火灾风险啊。这是第六啊。第七，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4号通电话，两个人谈了1小时15分钟，没有成果。这是川普上任4个月啊第四次和普京通电话，1个月来一次啊。那么上一次是5月19号啊，那么当时通了2个多小时的电话。川普说，普京表示要报复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啊。那么川普和普京还讨论了伊朗核问题，川普说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所有的外交问题川普一个都没有解决啊。另外6月4号，普京和教宗利奥14世通电话，普京和教宗利奥14世讨论了乌克兰局势。普京对利奥14世愿意协助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表达感谢，同时批评乌克兰袭击是恐怖主义啊，那是战争行为，恐怖主义的老祖宗是俄罗斯啊。那普京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求上帝了。另外，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CSIS 6月3号发表的报告指出，截止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战损达到了95万人，其中俄军阵亡25万。报告预计俄军到今年夏天，他的战损死伤人数将会达到100万。报告指出，俄罗斯的战损令人震惊。俄罗斯总统普京根本没有把士兵的生命当回事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损失了巨大的人命代价啊！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长崎大学废除核武器研究中心6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全世界核弹头的总数达到了12,340枚。12,340个核弹头啊，那么而且现役就正在服役的啊，服役的弹头就是能够发射的啊，直接就能够用的，有9,615枚啊。那么这个数据是长崎大学根据各个国家的文献资料这个估算出来的啊，具体到各个国家，俄罗斯5,460，减少了120。美国5,277，增加了233，中国600，增加了100，法国是290，没增加，没增减啊。英国是225，无增减。印度是180，增加了10个啊。巴基斯坦是170，没有增减。以色列是90，无增减。朝鲜是50，无增减。这是第八、第九。财新网报道，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有一个执行法官叫白山，在5月1号五一假期带着他的家人出逃日本，卷走了几亿人民币的法庭执行款啊。这个白山呢是90后，2014年进入北京，去了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执行局啊，担任助理执行法官，他工作年限有10年了啊。那么白山卷走的资金来自法院处理非法集资案的执行款，那么外界传说这个金额在1.3亿到3亿之间。消息人士说，白山早前提出辞职，但是没有被批准。 那么最近白山的女友炫富被举报，白山听到之后连夜带着家人出逃。业内人士指出，尽管白山只是个助理，但是在法院的系统当中，很多行政助理的他的权力非常大，他掌握资金的流转环节。那么中国执行款管理长期存在漏洞，执行款是由被执行人缴纳，由法院代为转给诉方胜诉方，但是没有统一的监管制度，可笑吧，非常可笑啊。那么白山就是利用这些漏洞，通过在线系统上传伪造的执行文件，把资金转到他自己的个人账上。那类似的案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05年天津海事法院有一个财务人员叫陈伟，曾经挪用贪污执行款超过1亿2千万，没有纠错功能啊，共产党。第10新华社报道，湖南省临湘市一家砖厂涉嫌利用智障人员从事体力劳动，警方在砖厂解救了5名这个智障人员啊，那么逮捕了5名砖厂的负责人。这个砖厂名叫燕飞建材公司，公司的职员说，这些智障人员主要是外包的啊，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大多是来自云南、贵州交界的农村啊，工资是每天300块，每班工作12个小时，砖厂干12个小时啊。临湘市警方通报说，是接到举报去解救的啊。企查查数据显示，燕飞建材公司2021年成立，那么法定代表人是刘某飞，主要是生产这个空心砖啊。那么这是第十一，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警方6月4号安排专车，把这个天安门母亲送到万安公墓祭奠这个64死难者的学生，但是禁止他们带手机啊。这是北京警方第一次在这个他们第一次完全不准他们用通讯工具，就在祭奠的时候啊。报道指出，万安公墓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大门和周边都有便衣巡逻，路边禁止停车。万安公墓的入口提示啊，入内要登记啊，有些区域禁止拍照啊。另外，美国的众议员6月4号在国会举行记者会，纪念64事件36周年。众议员克里斯纳德穆西表示，中共要消灭意见人士，剥夺人民的基本尊严，只是把镇压人民的工具从警棍换成了摄像头和算法，新疆、香港都没有自由。另外，香港警方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布防啊，截查香港市民，当天总共带走了12人，其中拘捕了2人啊，2人都是用各种形式来纪念六四啊。美联储6月4号公布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啊，截止4月23号。美国有4个地区经济活动放缓，12个地区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啊，企业暂缓投资或者做出决定。报告指出，美国所有的地区就业需求疲软啊，工人超时也减少了，招聘活动停顿啊，企业正在制定裁员计划。那么受访企业表示，正在准备降低边际利润，或者是加收临时的附加费应对川普关税，并且会在3个月之内提高商品售价。美联储的报告显示，川普关税正在让美国经济呈现下行的趋势啊。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协会6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非制造业指数 49.9， 远远低于预期的52，不但跌破了荣枯线，创出了一年来的新低啊，叫非制造业指数啊。那么非制造业的新订单指数46.4，下跌了5.9个百分点啊。服务投入指数68.7，上升了3.6个点啊。数据反映美国服务业跌到了荣枯线以下，订单减少，成本上升啊。 另外，美国 ADP 公司6月4号发布了一个就业报告，俗称小非农。那么5月份美国私营部门只增加了37000个就业岗位，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0000个，预期是110000，结果出来只有37000，而且低于4月份的60000人，创下2023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数据说明美国就业市场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降温。 AD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森说，今年年初强劲增长的势头正在消退。小非农数据公布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痛批美联储痛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太迟了，鲍威尔现在必须降息。鲍威尔又不理他。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正好20分钟。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中美科技人才争夺战，川普神助攻。美国总统川普继续追杀美国的顶级大学，白宫6月4号发布公告，对哈佛大学国际学生实行签证限制。公告说，作为非移民进入美国在哈佛大学学习课程或者参加哈佛大学主办的交流访问者计划的任何外国人入境被暂停或者限制。政策适用于通过学生交换签证项目，就是 SEVP 进入哈佛大学的外国人，有效期6个月，并且视情况延长有效期。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22号宣布禁止哈佛大学在2025到2026年学年招收外国学生，哈佛大学马上提起诉讼。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5月29号举行听证会，法官伯勒斯批准了哈佛大学的申请，停止执行美国国土安全部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生的政策。但是不放心还是不行。然后美国国务院5月30号向美国全球的各地的使领馆下达指令，要求他们对在就读哈佛大学的签证申请行使更严格的社交媒体审查。那么这项政策适用于学生、教师、演讲嘉宾以及游客所有跟哈佛有关的签证申请人都要查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哈佛大学校长加伯指出，这些措施是对哈佛大学坚持学术自由的报复一开始是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不行呢，就国务院，国务院搞完之后还不行，总统亲自再来搞一下这个川普真的非常恨哈佛大学川普从来没有恨过其他的人，他只恨美国国内范围之内的人，他对所有的独裁者都非常的亲切纽约时报今天有篇报道他说，在和美国争夺科技人才的竞争中，中国捷报频传中国吸引了一些世界上顶级的科研人员到中国的大学工作，他们当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有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以及其他各个学科桂冠的获得者。而川普政府的现行政策可能会很助推中国这个势头，因为中国美国正在大幅削减帮助美国确立全球科技领导地位的科研经费。川普还对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发动攻击，限制国际学生到美国读书。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面临着尤其大的压力，一些中国出生的科学家被调查甚至被逮捕。上个星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说要大力的撤销攻读关键领域中国学生的签证，结果许多学者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那么中国的高校立刻把握机会，一个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的团体发布广告说，欢迎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解雇的人才解剖学专家张晓明说，美国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晓明去年离开了德克萨斯州的 德克萨斯州的贝勒医学院，他到杭州的西湖大学担任解剖教学中心主任。张晓明说，我30多年前去美国，美国很多的科研工作都是由外国人来做，包括很多中国人。如果没有外国人，至少在科研领域美国无法继续。西湖大学是2018年成立，他的创办者是几名从西方回国的著名的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有12500名华裔科学家在2010年到2021年这11年间离开了美国去中国发展，而且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的速度正在不断的加快，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2017年到2021年这五年间离开的。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指出，这个趋势在过去几年里仍然在继续，选择离开的不只是中国出生的科学家，前哈佛大学教授化学家查尔斯伯利利伯曾经在2023年因为没有申报来自中国大学的收入而被定罪，最近他去了清华大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四个领域授予的博士学位当中 20% 是中国留学生获得的。数据还显示，绝大多数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都留在了美国。2005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留在美国的比例达到 87%。 很多人成为美国公民，增加了美国的专利，增加了美国的论文，也增加了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川普政府削减研究经费的做法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马里兰州任教的蛋白质化学家陆武元指出，如果他们这么大笔的砍经费，我认为这可能是压垮很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尽管如此，中国自己在挖人才方面也面临着自身的问题。那么现在已经回到中国的华裔科学家大概分几类，一类是职业生涯的早期还没有成果，还有一类呢是即将退休的这个研究人员，还有就是感觉到因为受到调查而觉得受到排挤的这些科学家那么一些科学家说，那些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著名的学者，他们还是不愿意回去北京大学的饶毅也说，也是西湖大学的联合创始人之一饶毅说，中国在招募国际人才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也受到国内同行嫉妒心理的阻碍那么在中国科学家也躲不开政治审查中国的大学没有言论自由，国家安全部警告说海归可能是间谍那有些科学家说说这个他不想卷入政治，只想好好工作，但是政治会找你的现年32岁的人工智能研究员叫傅天凡说，他说在美国生存很难那么中国发展很快他去年12月离开伦斯勒理工学院到南京大学教书，他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才能够确切的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科技人才战长评第二个主题是长评，假如我可以回到8964德国之声这两天专访了德国的时事评论员长评那长评的这个访谈包括长评有篇文章，我认为是对六四的个体思考当中最好的一个思考 我很有共鸣，因为我们背景很像，我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啊，他也是新闻工作者啊，他在南方周末工作啊。那我就想把这段访谈，我就摘取了一部分，因为很长啊，分享给大家啊。那德国之声问，六四经验和记忆会不会影响你在后来踏入新闻媒体这个工作？长平说，六四对我的整个人生和后来的职业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说，我先解释一下屈辱啊，屈辱伴随着我的一生，这种屈辱来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讲的是六四啊。世界没有公义，整个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暴行发生，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助长了其他的暴行。你想一下，假如当年六四胜利了，中国实现了民主，乌克兰会怎么样？香港会怎么样？台湾又会怎么样？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它不会持续太久，但是36年过去了，正义仍然在考验着人们的耐心啊。这个长平说，六四镇压的后果就是让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很多抗争者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的死去，在没有亲人的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啊，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政，这是值得为他奉献生命的国家吗？长平说，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的人生的意义啊。他说，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他说，若干年前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我真心的相信我写的每一个字，我采访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种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的微弱，但还是一点一点的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开历史的倒车，所以在大多数的时候，这个理由就要习惯在绝望中抗争，这个理由就是要在习惯在绝望中抗争。他说，我们抗争不是为了一定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即便不能获胜，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六四留给我们的人生信条。那我非常的感动，他说这些啊。那德国之声就问他，假如你可以回到1989年的6月4号那一天，你有什么话告诉当时20多岁的长平你自己？长平就说，哎呀，我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他说，其实我经常会想象这个场景，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我的抗争都是为了回到当年，对当年的我自己说，我没有放弃，或者至少没有完全放弃，我一直在绝望中抗争，在屈辱中努力，我一直在试图做一些什么，我希望得到他的首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之一。这个真的是好感动啊。德国之声今天还刊登了长平的一篇政论啊，题目叫天安门坦克的履带上沾满的不只是中国人的鲜血啊。我把它裁短了一些，因为还是比较长，因为我都想分享给大家，我不想让大家听太长啊，我就把我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我留下来。这篇文章是这么说，他说，今天是六四民主运动36周年纪念日，我们不妨设想，假如这场运动获得更多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今天的世界格局会是如何？36年前，邓小平政权通过人民日报的426社论， 把六四民主运动污名为动乱，我将之称之为中共宣传中最成功的议程设置。直到今天，中共辩护者仍然宣称，如果没有对抗议的学生血腥镇压，中国会陷入动乱甚至是内战。他们无视周边国家，比如韩国，比如台湾，民主之后的和平与繁荣，把中国人不容易了解的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作为例子，认为他们的社会动乱是民主或者是西方国家支持民主的和平演变带来的陷阱。2001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关于中东问题的评论，题目叫独裁专制是地区动乱的根源。他和其他几篇文章一起，那么尽管文章摆事实讲道理，却遭到了中宣部的严厉批评。和其他几篇文章一起成为要求我和其他几位主管调离报社的罪证。显然中宣部希望看到的文章是民主自由是动乱的根源，抗议运动是动乱的表现。保罗·克利尔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的主任，他是非洲经济问题的专家，他有一本著作叫《战争、枪炮和选票》，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述，乍一看也是谈民主对非洲穷国的动荡和暴力没有化解的作用，甚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克利尔接着说，专制更加糟糕。克利尔写道，研究表明高收入的所有正面效应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前提之上。的确如此。更惊人的结果是，如果制度不民主，国家经济越是增长，就越容易产生政治暴力。民主国家越富就越安稳，专制国家越富就越动荡。美国政治学者彼得史密斯著作叫论拉美的民主当中，他认为拉美的问题是不自由民主的陷阱。他认为民主要满足两个维度，一个是程序性的维度，体现为选举民主，另外一个是实体性的民主，体现为公民自由，自由民主才是高质量的民主。与之相反，熟悉中共宣传话术的人都知道，他们企图让人相信自由是动乱的根源，不自由的民主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15年前就有学者计算过，以中共维稳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看，中共年年都在进行政权对人民的内战。此后这场战争不断的升级，无论是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还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大规模囚禁以及文化消灭，中共随时都可以实施暂时监管措施。不仅如此，专制政权从来不会坐视不管境外敌对势力。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不自由。哇，这话说的真是让人起鸡皮疙瘩啊。专制者同样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反其道而行之，倘要一人为奴隶则需举世不自由。这是中共干的事情，这就是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逻辑。我要必须重新再讲一下，肯尼迪说过，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不自由，专制者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要一人为奴隶则必须举世不自由。这就是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逻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欧洲领导人说，乌克兰不仅为自己国家而战， 也在为欧洲而战，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其实只要我们看一看六四屠杀之后中共对全世界带来的威胁，你就会明白当年开进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履带上沾满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鲜血。长平写得好，比我写得好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提问：科学的进步是帮助人类生活更便利，或者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科学家的追求是自己的名声大噪，还是关注这个世界的未来呢？中共招揽的科学家发展起来的科学并未帮助中国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未来。请问王老师，这些科学家靠中共的愿景，靠近中国的愿景是什么？我们经常讲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重要，就是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籍的，对吧？所以实际上科学家在追求他的愿景，追求他的理想，追求他的科学理想，他有他自己的追求。这个追求是不是能够符合你提出来的道德要求？不一定啊，不一定。而且同时，我们在更广、更大的一个维度上来看，他做同样的实验，他在北京做的那个实验，同样的实验和他在纽约做的这个实验，你觉得性质不一样吗？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如果从意识形态来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不同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就看你用什么维度来判断。我们能不能要求他们？我们可以要求比自己，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啊。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你在美国这个一个研究机构工作，突然有一天你的领导跑过来讲，我们的科研经费已经被砍掉了，你现在回家吧，你怎么办？对吗？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看到别人面对的问题啊，叫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就这个道理啊。请问王老师，那群能去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和研究员，怎么可能看得上大陆和香港的高校？如果我是一个可以去哈佛大学的学生，去亚洲最少去东京大学或者首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欧洲的慕尼黑工业大学，大陆没有学术自由，为什么要去那里？我特别不理解。我们不要刻板的去看待问题啊，不要刻板的看待问题，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一成不变，你就会错过很多真相啊。不是很多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我见到的一些情况不完全是你说的这样。你比如说像我们文中讲到的西湖大学吸引了很多美国的科学家。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但是你在美国难道没有问题？都有问题。你现在问题是哪个问题更大，哪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最重视什么？他最重视我的科研经费。你把我的科研经费给砍掉了，我做什么？我没得做了呀。对他来说，我就没得做了呀。那我还是要科研经费。那边有人跟我说，我保证给你至少给你五年时间，科研经费多少，你可以继续放心的做你的研究。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因，是吗？ 不一定每个科学家都能够在你说的这个牛津大学或者是什么东京大学拿到他的位置，拿到他的想要的科研经费。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来来来，我这里有位置给你，我给你一个实验室，我给你一个团队带，我给你一个项目做，这个说我们至少可以做五年，你先其他不管，你先把这五年做完，为什么不？对科学家来说，这个很大的诱惑啊，所以基本上会是这样情况。我是国内本科东大博士毕业，现在康奈尔做博士后医学相关，已经在美国两年了。我周围华人博士大部分都期待回国，主要的原因有工作文化 gap， 生活习惯不适应，纽约市的生活成本过高，认识的科研人脉多在国内，研究课题新颖性并未能与国内的 top 级别大学有明显的差异，以及自身英语程度不佳，和他国人难以深度交流，美国科研所需要的成本过高，国内的试剂和测试服务非常便宜，大部分国内的博士毕业更期待回国。每个人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情绪长评，真情实感，我也感动了啊，非常感动啊。大家可以去德国之声看一下长评的那个访问，还有他的那篇文章全文，好吗？啊，我觉得他讲的真好，我真的很感动啊。情况：中国去欧美留学，大部分会第一时间选择回国。当他们回国发现不自由，会大部分选择第二次出国，除非有背景资源。基本上我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啊，就是其实中国的科学家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开始，就是说他们到美国读完博士啊，他要找到一个岗位，然后再找到一个科研经费，这个是很困难啊，这是很困难。那当然我刚才讲文章里面也讲到，初期和末期回去的最多。初期就是我刚刚开始啥都没有，国内哎，你搞什么？我搞细胞研究，哎，我这里正好有个细胞研究的位置，你要不要来？我给你一个科研经费，给你一个实验室，他就去了呀，因为他在美国啥都没有。但是现在当打正当年的这些科学家大部分都不走啊，大部分都不走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快退休了，那就为自己未来做一个准备，那也会走，基本上两头啊。观点：留不下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绿卡难拿，如果每人发张绿卡，那么估计大多数都会选择留下。嗯，他们的难度也有，但是他们相对容易一点啊，抽签来说几率还是高一点啊。观点：自己了解和听说过那段历史，目前中国人更多的是无奈。听到长平的受访也是多次流泪，一段不堪的历史扼杀了后来中国年轻人的血性。36年过去，如今已经遍地粉红，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国家还会在阴霾中很长时间。在绝望中抗争，这是长平说的，我真的很感动啊。36年，你想一下，36年过去了，那我们都老了啊，但是正义还没有来到，正义还没有来到啊，正义还没有来到，所以要在绝望中抗争，这讲的真的是很感触啊。观点：36年前的大学生是最好的一批大学生。星星之火便是星点般微弱，但终会燎原。 OK， 情绪：1989年我7岁，我父亲带着我去看学生游行，我虽然那个时候不懂他们喊什么，但是我永远记得他们喊的口号，周围的人都在鼓掌。 幼儿园里的老师给我们戴上白色头带，后来我看到的是讨论六四的人越来越少，知道六四真相的人越来越少，我也开始怀疑中华民族是不是不配民主。亲戚粉红一大堆，每次说到外国都会说外国非常乱，可是我在网上能看到敢发声的人，我也看到敢于冲塔的人，坐网约车看到牛马不如的司机还在发表粉红言论。这就是我觉得坚持抗争的可贵啊，这也是我觉得长评这篇文章这个访谈他写的好的地方啊，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赤子之心。观点感谢我的初中历史老师，他是一个爱国而正直的人，在讲改革开放时他告诉我们六四的故事。情况坐标魔都，二房东中介为增加出租间数，非法拆除商品房内墙、内承重墙和客厅，新增厕所，分割客厅和原有卧房、卧室，增加出租间数。电话和书面投诉无效果，物业在事发后被收买，这就是中国城市管理的水平。OK， 情绪看到外卖小哥累死在送餐的路上。这些都不是没有民主的结果吗？可是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没有接纳民主的心胸？还是洗脑。我觉得无论是家长接受不了孩子的批评，老板不接纳员工的意见，难道我们真的应该过着这样的生活吗？有时候和别人说共产党，好多人都会自觉的回避。我感觉自己真的生活在一个无法名状的社会，就像一个现代人回到了原始社会，而他们却认为赤身裸体才是正确的一样。今天给10岁的女儿讲了一下我在六四前后的见闻，虽然那时我还小，但30多年后还是印象深刻。纪念六四的意义在于要让知道的人不忘记，让不知道的人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以后每年都要跟他讲一遍。情况8964的时候我10岁，看着电视上的报道画面我真的流泪，这真是一个无法抹掉的历史伤口。大概20年前我还在广州工作，当时的氛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夸张，习近平真的把整个状况搞到了更糟糕了。习近平实际上把中国拉回了文革，只不过呢现在跟文革有一些区别，生活状况、物质条件、市场经济等等，对外开放，这跟当年的文革不一样。但是你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跟文革是没有区别的啊，是没有区别的啊。情况今天在中正纪念堂参加六四活动，想到当年的少年骑着单车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清澈的眼神说，我去天安门，因为我这是我的责任，希望这样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样的中国才有希望。中国是我认为中国，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中国人啊，当然我也见过很多小粉红啊。那么中国有没有希望？我认为中国是有希望啊，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绝望中坚持，绝望中抗争，道理就在这里啊。观点，我原来是个粉红，但正如之前看到过的一个说法，就被社会主义铁拳了才能清醒。在中国发生胡鑫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清醒了，后来翻墙出来看到了8964，就真的对中共失望了。中国离民主在我看来还是挺远的，因为清醒的人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我们现在能够保护好自己就不错了。情况昨天六四纪念日，但那些当年的民运领袖却没有详细的描述当时的状况，包括内部开会的详情。不一定要讲，为什么？他们也避免讲，因为会有人觉得不好。 因为其实网上有很多啊，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你真的要了解一点都不困难啊。观点就单拿网友对天价耳环穷追不放，就凭这一点我还是对国内年轻人抱有信心的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我们的希望啊，年轻人他们有更坚决的态度，他们有更简单的思维。他们简单的思维是什么？他们简单的思维就是有些东西种在他们心里啊，他们已经有了，有了就有了啊，这些东西就很难。就我以前听谁说过一个话叫教养是什么？教养是学不来的。年轻人比我们有教养啊。观点，我是台湾人，我来说一下为什么我要关心8964，这是我的看法。反对血腥镇压，反对暴力清算，这是一件邪恶和善良的事情，关乎政治，而是无关乎道德的反人类生存的行为。所以我厌恶中共的谎言欺骗、残忍暴力、傲慢诡诈，和政治立场无关，和世界霸权无关。反中共就是反邪恶、反罪行。说得好吗？说得非常好。关键我不是搞科研的，不过也在研究所工作过。如果是政府的科研机构，可能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如果国外的中国科研人员回到国内，找个不错的二三线城市做项目，那也没有那么内卷，生活也舒服，投资也可以找相关的投资人协商。是的，毕竟还是有落差，这个落差可以帮助他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变现方式啊。明谢刘文亮、刘小亮，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